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研习的有关内容。今天我们讲到47问，主要是讲上帝护理的教义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相信上帝的创造，我们也相信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创造之功，乃是他从无中创造了万有，而且万有都是好的，并且把治理权力的使命赐给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不承认这个文化使命就是因为不承认也不晓得不明白上帝与创造论。上帝不仅创造这个世界，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赐给他荣耀尊贵和为冠冕，关键就在于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了人，人所具有的这个使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权，但是特权就不能滥用，特权就意味着责任，所以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里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承认这个上帝论我们就不承认文化的使命。同时当我们讲到护理的使命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确确实实让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护理包括普遍性的护理，就是一举一动花草树木甚至是王的心都在上帝的大能的膀臂的掌管之下。所以这样我们就晓得世界里是不是善恶之争，世界里是不是上帝与魔鬼之争，世界历史乃是上帝要彰显他的荣耀，上帝已经彰显了他的荣耀，已经荣耀了他的名，还要再荣耀。可当我们讲到上帝与创造论，当然我们就奠定了这个文化使命是上帝创造之初就赐给我们的。这当然也不会因着我们的堕落就废除，更是因着我们的救赎而我们重新回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但是对于完成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有没有信心这样教会历史上就分出两种神学一种是悲观论一种是乐观论悲观论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一种破船论乘船论以穆迪穆迪神学院以这个时代论神学达拉斯神学院提倡的时代论为代表的聚会所了灵派了很多的异端邪说都是从这个时代论生发的因为这个时代论就把上帝统一的历史截然分成或者是两个时代旧约时代新约时代旧约时代有律法没有福音新约时代有福音没有律法或者是像东方闪电一样分成三个时代律法的时代福音的时代现在是国度的时代律法的时代不要福音福音的时代不要律法国度的时代既不讲律法也不传福音只讲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这个形形色色的时代论就把上帝统一的计划把上帝掌管的历史截然二分截然三分截然七分所以他们对于上帝以及上帝的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是不明白的。当我们讲到护理之功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很相信上帝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把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不过是把耶稣基督的得胜这种大决战的得胜决定性的得胜然后我们不过是把这种得胜不断的体现出来不断的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应当是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应当是一种谨慎的、审慎的乐观主义 啊，不是一种啊肤浅的啊虚假的啊幼稚的乐观主义啊，肤浅的虚假的幼稚的乐观主义啊，是不晓得魔鬼的诡计啊，不晓得世界的诱惑啊，不晓得我们自身的软弱啊，不晓得神都犯了罪啊，这样就难免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啊，希望在这个世界上通过自己，通过我们这一代人啊，就能够达到完美啊，希望我们在修道界中就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啊。但是这种神圣的啊，深刻的啊，合乎圣经的乐观主义啊，深知啊魔鬼的诡诈啊，深知世界的诱惑啊，深知我们自身残余的罪性的欲望，我们与罪恶的征战真的是世世代代啊至死方休啊，直到耶稣基督最终再来啊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灵啊，就是参加这个善恶之争。这个善恶之争当然不是上帝与魔鬼之争啊，不是上帝与任何一个受造物之争啊，受造物和上帝根本不是一个等级啊。一会儿我们讲到上帝的护理论的时候，我们看到连魔鬼都是上帝的仆人，魔鬼都是上帝的工具啊。当然魔鬼不是上帝的忠心有见识的啊良仆啊，而是恶仆。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深信上帝的护理之功，那我们对于世界历史，对于教会，对于个人，我们必然有一种深刻的啊坚定不移的啊乐观主义啊。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的护理啊，不相信上帝掌管万有，那么我们就是悲观的啊，那么我们就是失败主义的，那么我们就是信耶稣升天堂，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计。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解上帝的护理论的时候啊，之所以重要啊，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哪怕上帝带领我们进入逆境之中啊，约瑟被下坑啊，约瑟被下监啊，但是上帝仍然与他同在啊。不管是在啊顺境之中啊，上帝赐给你知识的才能，上帝赐给你赚钱的才能，上帝赐给你结交人的才能啊，不管上帝赐给你各样的才能，就像摩西所祷告的，主啊，我们手中的工作求你坚定啊，求你坚定我们手中的工作，愿我们的灵魂体都得什么而兴盛，甚至赚钱的能力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高兴欢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护理论啊，确实是至关重要。所以苏格兰神学家啊 John Duncan 啊，他有两句话是非常啊，我记得是非常深刻。他说最大的异端啊，就是反律主义啊。亚当夏娃是反对上帝的律法的啊，然后这个犹太人之所以被击打被审判，是因为反对上帝的律法的啊。所以斯蒂凡指责他们啊，耶稣指责他们，你们有了摩西所说的律法竟然不遵守啊，你们是假冒为善，向上帝的律法献上嘴唇的服侍啊，但是心却远离上帝，你们教导的不是上帝的诫命，你们教导的不过是人的遗传，所以你们用人的遗传而废弃了上帝的诫命。所以这个犹太教啊，这个法利赛派啊，这个法利赛的独教是一种法律主义的。然后我们看到现在的华人教会中啊，甚至包括在国际教会中啊，普遍盛行的啊，也是一种啊，我们是新约时代了啊，我们在恩典之中啊，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不需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了啊，上帝的律法是给犹太人的，上帝的律法是给迦南人的啊，上帝的律法是旧约时代的啊，上帝的律法甚至是邪恶的，上帝的律法甚至是有罪的。哇，我们看到人的悖谬，人的欲望，人对上帝的真理能够达到何等程度啊！啊，圣经讲的上帝是完全的，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既不需要增长，也不需要删减。耶稣基督不是把我们就把我们脱离律法的约束，而是让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耶稣是啊，把我们从罪中救拔出来，绝对不是把我们从律法中救拔出来啊，让我们可以天马行空啊，随心所欲啊，无法无天，那是狂妄之辈，那是不法之徒，那是不蒙恩之人的标记啊。第二个，约翰仲肯他就说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总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的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啊，耶稣基督所见证的啊，圣灵在我们心中同证的，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那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会刚强壮胆，那么我们就会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留待与密的应许什么之地。所以苏格兰神学家John Duncan就总结说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悲观主义往往是名义上的有神论理论上的有神论，或者是错误的有神论，但是绝对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绝对不是耶稣基督所见证的那种死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那种有神论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28问我给大家稍微读一下然后我们会细细讲解。说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有并以之借着乎利之功维系万物，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可以在患难之中忍耐之心，有忍耐之心，在顺境中感恩之心，对于将来临到我们的一切能够坚定的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许他们动也不能动。小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乎利的教义不仅仅是一个圣经中的启示圣经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要造就圣徒，装备我们使我们行各样的善事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在使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之前上帝对我们最大的造就就像我现在在苏州雅各伯圣约书院中传讲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1节所强调的保罗祷告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借着他丰富的荣耀使你们内在的力量刚强起来好使基督借着你们的心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所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的丰富充满了你们。所以在我们真正的行各样的善功之前我们的心中必须得蒙圣灵的充满，我们的心中必须经历圣灵的改变。这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改变在我们生命中所实行的一个非常两大开心窍的工作一大开心窍的工作就是使你相信基督上帝创造天地第二大开心窍的工作就是上帝掌管天地。所以犹太神学家或者犹太律法师麦孟尼德他就讲到这个整个圣经中其实两大奥秘当然很多地方是讲的奥秘，但是这个我们从麦孟尼德对这个旧约圣经的分析来看有两大奥秘一大奥秘就是创造论一大奥秘他称之为神车论。那个创造论当然是上帝1、2、3、4、5、6、7到底每一天怎么创造的，这一天是否是现在的24小时如果是现在的24小时的话，第一天没有日月星辰，第二天第三天那你怎么计算的到底这个天时是什么时候创造的然后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那个圆面黑暗是否是那时候的世界已经毁灭过一次，是否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完完全全有重新创造的是否在此之前就有一个恐龙的时代几百万年前几千万年前，几十亿万年前，还是像现在犹太教包括这个保守的基督教也承认的世界历史、地球的历史只有6000年左右。所以这个创造论是充满了很多的奥秘有的时候我们创造的我们不能够重复创造了任何科学家都不能够试验，就很多方面我们都要时刻什么二指，我们无法试验，所以我们也无法思辨，所以我们也无法争辩，我们能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圣经能给我们启示多少我们就明白多少，圣灵如何光照我们 我们就如何能够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的。否则圣经中启示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没有圣灵光照，我们也是啊不能明白。当讲到神车论，那就是以西结书上神的车辇啊，讲到轮中有轮啊，大家回去看啊以西结书啊第一章，讲到神的车辇。神的车辇，我们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到底历史的车轮是什么啊？到底历史的规律是什么啊？到底这个世界最重要属于谁啊？到底谁掌管人心？到底谁掌管世界？所以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每一个人都在挖进这个绞尽脑汁的想啊，预言了、预测了、占卜了啊、算卦了、算命了、占星术了啊、炼金术了啊，这些都是为了测透上帝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历史中啊看不见的膀臂是怎样运行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苏格兰神学家约翰·洞肯啊，他的两个著名的论述啊啊，最大的异端就是法律主义者啊，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啊。第二个，我给大家讲到麦蒙尼德讲到啊，整个旧约圣经中的两大我们当存敬畏之心去认识、去明白啊，但是不能够放纵我们的理性啊，放纵我们的思辨，任意揣度上帝的奥秘。不管是关于上帝的创造，还是关于上帝的护理之功，我们都当存敬畏之心啊。本于圣经，按照圣灵光照带领我们的，去明白我们应当明白，也能够啊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护理论，在整个基督教神学中的啊至关重要性啊，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重要性啊，是因为圣经中凸显这个教义的重要性，是因为正统神学中强调这个教义的重要性啊，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明白啊这个教义的重要性啊。其实当我们讲到啊上帝对于世界的护理的时候啊，普遍性的护理包括受造万有啊，特殊性的护理啊，包括啊，我们一旦得救啊，永远得救啊，上帝断不会离弃我们啊，我们啊，圣父上帝的拣选没有后悔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落空的啊，圣灵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没有不会完成的，所以我们得救完完全全属于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啊白白的恩典的主权的大能的作为啊。同时，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啊关于特殊护理的教义啊和我们的啊得救啊特殊其实也直接有关，那就是圣经，上帝对圣经的护理啊。圣经不光是上帝所直接漠视的啊，字字句句都是炼净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啊，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啊，当初那些先知们啊，当初那些使徒们，当初那些圣经第一手的知解的作者们啊，他们接受圣灵的默示，写下了圣经的各卷书。这当然是指圣经的啊默示论啊，因为圣经呢是默示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圣经的权威性啊，圣经的无谬性啊，圣经的充分性啊，圣经的啊大能性啊，是上帝所使用的啊赐恩，是我们蒙恩的大能的管道，活泼的话语。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啊，不管圣经是如何是上帝所默示的啊，我们在手中的版本啊不是原来的啊第一手的啊默示的版本啊，而是抄本啊，我们手中的连抄本也没有，我们手中是根据抄本所翻译成的啊，比如说和合本啊是中文的译本，所以这个译本肯定不是当初摩西啊保罗所写的啊无谬的啊希伯来的版本啊希腊文的版本。所以此处有一个啊，到底那无谬的圣经和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怎么能够连接起来呢？那其实这地方也用到上帝的护理啊，这个护理就是上帝保守圣经文本的传抄啊，甚至也保守圣经文本的翻译啊，使关于我们灵魂得救以及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能够有效的代代相传。 所以如果我们否认对于圣经的上帝的特别的护理和保守，那么所谓的圣经无谬论啊就没有任何意义啊，所谓的圣经权威性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根基。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特殊护理的时候啊，与之相关的或者直接谈及到的就是上帝对我们啊赖恩得救分别为圣啊，这个得圣得荣啊之中的保守，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啊。第二个我们也讲到上帝对于啊圣经本身的啊文本啊继续传召翻译的啊保守。好，当我们讲到啊上帝创造之功的意图的时候啊，每一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这个设计啊之所以特别的啊，这个圣徒啊500年来啊圣徒特别的喜欢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啊，就是因为这个教理问答充满温情啊，充满安慰啊，不仅仅是在教义上有宏观的整体的有机的连贯的精准的深刻的细腻的把握和界定啊，并且把这个把握和界定啊又直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啊，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心灵中啊，是我们在做各样的善功之前，我们的心灵本身先在文本啊，当然更在我们的心中啊得蒙圣灵的光照啊，使我们内在的力量啊刚强起来。所以这里问到28问，首先讲到说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啊忍耐之心啊，在患难中啊有忍耐之心，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的21节到22节，我们看到啊，当时约伯遭遇患难困苦啊，他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敬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愚妄啊。括号里讲，也不妄凭神。所以知道我们人一旦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是恨得牙肝疼，我们就向上帝发出挑战：老天爷啊你何在，老天爷啊你是否瞎了眼啊。所以我们口中就啊充满亵渎性的话语，我们平常对于上帝不认识，不敬畏，不尊敬，不爱慕，不敬拜，不赞美。但是当我们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对于上帝，对于老天爷倒是充满了怨恨亵渎和谩骂。人啊实在是愚顽的啊，实在是啊可怕。但是无论如何，当约伯讲的时候，我赤身出于母胎啊，赤身也要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这个祷告啊，这个赞美啊，赞美式的祷告非常深刻啊。所以在天主教耶稣会啊罗耀拉的这个灵命操练中啊，他说祷告的经义啊我们关键是求神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啊，使我们晓得此时此刻啊在具体的环境中啊具体的事件中，主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使我们不要求富贵胜于贫穷啊，使我们不要求长命啊胜于死亡啊，使我们不要求健康啊胜于疾病啊，使我们单单的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哪怕是像使徒彼得晚年啊被绑上双手啊被人牵到他自己不愿去的地方，那也是荣耀上帝，那时候主的名也是配得荣耀和称赞啊。所以我们看到罗耀拉这样在灵命操练中这种非常深刻的完全舍己的祷告啊，其实是也是来自于约伯记啊，其实来自约伯记，你说深刻呢啊，也不是那么深刻。为什么呢？啊，约伯其实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约伯当啊，在这个受苦的过程中，他也是啊，也是咒诅自己的生日啊，上帝你把我杀了啊，但也有软弱，也有挣扎。所以约伯在这儿的经历也更多是一种头脑的肤浅的信心，但是经过苦难，他才得到试炼，他的信心才更加精纯啊。其实，在社会中，人也都成了呀，生死在命啊，生死由命啊，富贵在天啊，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人对于上帝的护理啊，在这个通常的民间智慧中啊，在约伯的口中也能够什么发出的。 然后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三十九啊第十节，在诗篇第三十九第十节啊，诗人大卫就说，说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所以弟兄姊妹，当大卫经历患难困苦的时候啊，当然也有人的责任啊，也有魔鬼撒旦的责任啊，但是大卫更是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主啊啊，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啊，因你手的责打我便什么消灭。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就把这种责罚归之于来自上帝啊，圣经也常常讲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责罚。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学家，很多牧师，哎，上帝还责罚基督徒吗？啊，既然我们一心诚意了，那上帝不会责罚我们，而只会管教我们。责罚和管教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就玩片儿汤啊，我们就啊咬树老树啃碟子，满口都是词儿啊，但是其实不明白其中的经意啊，只是做一些语词的游戏啊，就像维特根斯坦啊在这个语言哲学中所讲的一样，那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你用这词儿，他用那词儿，最后搞的都是语词游戏。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敬畏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真的智慧？那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上帝所爱的他必责罚，甚至我们讲上帝管教上帝的责罚甚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为什么呢？那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你不管犯什么罪，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一切罪，在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啊，所以说上帝是今生多给我们的，就给我们多要啊，啊，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啊，在神的家中受教师的要受更重的责备呀，啊，啊，所以我们更要当从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喜乐。我们绝不能够因为神的恩典啊，就是我们犯罪吗？那保罗讲断乎什么？哎，不是。然后我们看到在雅各书啊第一章啊第三节啊，我们看到雅各就啊也特别强调第一章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啊，就生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患难中啊，很多人不求生忍耐，这就主啊，你怎么还不把这患难挪去呢？啊，或者说魔鬼太厉害了，我们不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愿意受主的雕琢啊。我们当知道石匠啊，要把一个非常粗糙的石头啊，精雕细琢打成一个雕像啊，打成一个宝贵的啊建筑物所用的这个石头的时候啊，要对这个石头进行反复的敲打啊，反复的雕琢啊。我们知道一个果树要结果子，要剪枝要修理的啊。所以耶稣也讲啊，我是好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属于我的人啊，我要修理他啊，要使他结果子啊，并且结得更多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呢 啊都有被上帝啊修理的时间，而且上帝肯定修理我们啊。如果我们不在忍耐上啊增加美德，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啊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所讲的内容啊。如果我们不在患难中求主赐给我们忍耐之心，而是总是埋怨主啊，总是抱怨环境，没有深刻的省察我们自己，主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啊，患难是话中的祝福啊，你所加给我的苦难也是我啊不配得的啊。如果你要按照我的罪来纠察我的罪，按照我配得的那种苦难，按照我配受的那种责罚，那大地列位深渊，我马上活活坠入什么阴间。所以说我们在对苦难没有深刻的认识啊，在苦难中没有学习的功课啊，在苦难中没有增加品格啊，反倒在苦难中更加烦躁啊，在苦难中更加暴躁啊，在苦难中更加怨天尤人。那这样的人啊就是渣滓啊，这样的人啊就像糠饼啊，被风吹起啊，飘飘忽忽，看起来自由自在，但是最终却必什么消散，
却必须么灭亡啊！但是呢，真金不怕炉火炼啊，疾风知劲草，烈火什么炼真金。好，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就讲，在顺境之中啊，要有感恩之心。说弟兄姊妹，我们遭遇患难困苦，遭遇困境，而要有忍耐。这个忍耐不是心智头上一把刀，旁边有个大学脸啊，不是忍无可忍，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不是那种被动的人在防御下不得不低头的那种忍受，而是在苦难中也要欢欢什么喜喜，晓得上帝掌管万有，晓得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晓得上帝要磨蚀我们的品格，晓得上帝要把我们打造成更洁净更尊贵的器皿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在真理上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在苦难中就不可能啊欢欢喜喜的啊。第二个方面讲的，在顺境中要有感恩之心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生命记啊第八章第十节啊，生命记第八章第十节，然后就说你吃的饱足啊，就是这一生的人进入迦南地，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降的美地赐给你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能说哎呀他倒霉啊，我们幸运，绝对不能说哎我被他积德啊，我祖坟上冒青烟，我生在可爱的中国，我移民美国，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夸口啊，这些都不是我们不能够使我们有事什么无苦啊，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哪怕我们日用的饮食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如果上帝不赐福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甚至哪怕我们睡觉啊，恶人也不得平安，恶人也不得如睡的，唯有上帝所喜爱的必叫他安然什么如睡的。所以我们一呼一吸都在乎上帝啊，我们在顺境之中更是感恩。然后在第八章的第十八节甚至讲啊，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德或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弟兄姊妹啊，发财致富德或财的能力也是上帝赐给的啊。人呢有三个方面都容易骄傲啊，得到权力的大权在握，横征暴敛，不可一世，容易骄傲啊。得到财富了，有钱能使鬼推磨， money speak 说钱说话啊。得到名声了，成了名人了，就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啊。所以你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恩赐本来是让我们更加感恩，让我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但这些却成为我们自高自大啊，藐视上帝，亵渎上帝啊，戕害他人的工具和器皿了。人实在是刚硬被捏的啊，求上帝保守我们，使我们在顺利啊，使我们在兴盛之中要有深刻的感恩之心，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然后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五章啊十八节啊，这是啊保罗的啊书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就讲到说，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啊，这不容易啊啊，兴盛还要谢恩。啊，心性我们常常讲，我辛勤劳动啊，我名牌大学啊，啊，我有背景啊，啊，所以啊，我们不容易感恩的，啊，我们在苦难中别人给你的帮助，哎，谢谢谢谢，啊，谢谢上帝，上帝真好，啊，你有一千万了，上帝再给你一百万，上帝再给你一千万，啊，你利滚利，啊，你就说，哎呀，这都是你的智慧聪明，我心性中啊，人感恩不容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感恩之心啊。海德堡交流问答告诉我们。啊，基督徒的生活的特征啊，就是一个字 gratitude 感恩啊，感恩戴德，或者是凡事啊感恩。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说对于将来临到我们的一切，能够坚定的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啊，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所以在诗篇的啊五十五篇第二十二节。啊，诗篇五十五篇第二十二节啊，明确的讲，二十二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劳苦愁烦啊，应当来到主的面前啊，主的轭是轻省的。所以诗人劝告我们， 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啊，雅各书上甚至讲，哎呀，你说明天有什么难处了，或者后年我到哪里发财了，算计这算计那，担心这担心那，最后不得如水。啊，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啊卸给耶和华，但这并不是我们不负担子了啊，我们各自的重担还是要自己挑着啊，也要互相帮着挑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啊，这也是一段著名的啊上帝之爱的开歌。在三十八节三十九节就说，保罗说，因为我深信啊，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啊！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走向未来啊，我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啊，那时候包尊信先生啊编了一套著名的书啊，这整个的启迪啊，启蒙了无数的大学生啊。现在五六十岁的啊，这些执掌权力的发财致富的六零后啊，他们都受这套书的影响啊。这套书的题目就是四个字：走向未来。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啊，释放我们忐忑不安啊，释放我们青春万岁啊，充满盼望，充满奇迹，充满战斗和奋斗的精神和热情。那关键是我们要啊，相信啊，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胜啊，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然后最后说，因为万物都在上帝的手中，他若不许，他们动也什么不能够动啊。这个方面我就只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的啊二十四节二十八节啊，也是使徒保罗啊在啊希腊讲道的时候啊著名的一个讲道文。啊，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使徒保罗在圣经的末世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只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外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二者。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保罗这段经文的核心就是，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全都在乎他啊，这就对于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护理啊，一言啊一臂之。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唯爱弟兄姊妹，我们在困境中求主赐给我们忍耐之心，在顺境中要有感恩之心啊，面向未来，走向未来，要有盼望，要有信靠，要乐观，要奋发，要积极，要得胜，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最终叫我们得益处。阿们。